请看讲义第三页，六妙法门。我们呢，先回答几个问题。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随门，好，修随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呢，心念跟着呼吸走，好，呼吸到哪里呢，我们的心念呢，就跟到哪里。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啊还是自然呼吸，好，不要去控制它，好，因为呢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上一堂课讲呼吸有所谓的什么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还有什么毛孔呼吸，还有涌泉呼吸，还有骨髓呼吸。然后呢就知道说，这个我随习的时候，我注意呢我的呼吸啊要让它伸长一点，好，已经到肺部了，我知道 我这个心念随着呼吸走的时候，看到这个呼吸到了肺部，哎呀不可以，还要再到这个丹田，好，因为呢我知道呼吸啊太浅太短了，这个表示呢身体不健康，我要呢让它呢这个控制它再深一点，或者是再长一点，好，这样才好。但是呢如果呢我们在随喜的时候这样做啊，我们呢这一做呢要得止啊就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控制它的话，我们随习的时候会妨碍我们得定，因为呢你已经岔出去了，没办法全心全意专注的在把这个心念随着呼吸进出，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也讲过说，把胸式呼吸怎么变成腹式呼吸啊，那个是在练呼吸啊，比方说道家他练呼吸，他要长寿的或什么的。我现在知道说这个呼吸浅短对身体不好，我要把它练长一点，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你要再找其他的时间来做这个练呼吸的这个工作，好，不要在我们随喜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练，好，要注意我们不管是呢属喜也好随喜也好，我们的呼吸啊都是自然呼吸，好，千万不要去控制它，否则啊这个一分心啊就会让我们啊无法得定啊。那我们呢这个属水止观环境啊，这六门之所以为妙，就是呢因为它可以得止，得止之后呢可以这个起观开发无我空性的智慧，它才能够断烦恼。那如果没办法得止的话，它就不是妙了，哦，就没办法了。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关键呢就是呢不要在随喜的时候啊或者属喜的时候去控制呼吸，好，这样是会影响我们得定。那另外呢有人啊就是担心呢说，哎呀昏沉的时候啊，我们说要把意念放在鼻端摆，那这个会不会呢让我本来就有高血压的这个意念一放在鼻端摆之后整个血压往上啊，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啊，啊这个高血压的毛病会不会再犯呢？这个答案当然是不会的，因为呢这只是对治一下而已。所谓的对治法就是说，我现在目前我察觉我有这样的问题，我用对治法把它现在这个问题把它解除，解除以后呢就不再用了，就回到你原来的法门。好，所以呢昏沉的现象解除之后，我们就又回到我们自己原本的法门。你是属习的就继续属习，是随习的你就再回到这个随习，哦，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修止，这个呼吸啊跟气息都已经很微弱，哦，心念呢也已经很微细了，哦，你说如果各位在座的有修密教的，这个密教啊观本尊都是观在头顶上的，那不就血管就爆掉了吗？表示不是嘛，哦，不会有问题。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呢对治法是对治法，你把意念呢放在鼻端摆的部分呢也是轻轻的就好，注意力提起来就好了，哦，这样的呢轻轻的就不会有问题，没有大家顾忌的这个问题，哦，那还有啊同学提出来说讲太快了跟不上，哎，有吗？有讲太快吗？因为，哦，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每一个人的那个基础不一样，哦，所以有人讲太快，那我们就要这个顾忌一下，我们就把它慢下来。但是慢呢也不能慢到最后大家受不了，哦，所以我们还是呢，哎，知道这样子我会再调整，哦，就慢一下，慢慢来。但是呢文可以慢慢来没有问题，但是各位要配合，就是回去要练习， 好，如果没有练习的话，再怎么慢，哎，还是不会有什么效果出来。好，但是话再说回来啊，止观啊，不跟其他的这个法门不太一样，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好，要花时间。然后呢，不要急，你只要耐住性子，我们上到哪里你就做到哪里。好，慢慢的哈，一再一再练习，一再一再的熏习，即使呢功夫现在看不到，但是呢这个知见最重要，要把正知见先种下去，种下去之后啊，功夫慢慢它会跟着知见走，知见到哪里，功夫将来就可以到哪里，这个是时间的问题。好，所以先要把这个正确的知见先建立起来，然后呢自己找时间啊，就配合的来做。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本来就设计啊，希望我们在课堂上讲到哪里，各位回家能够练习。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有很多师兄他回去练习之后有问题回来，我们再来讨论。好，譬如说啊，比方说我们这一次练习啊，介绍课堂上介绍到数息，你回去就找时间练习数息，一直到哎下一次来介绍随息，你再回去就把这个练习呢配合随息。那这样子至少有一个礼拜，然后过年快到啦，那我们这个上到哪里，你就找时间重复反复的练习。好，那有问题你才会知道呢。哦，原来这里哎，什么叫随息？怎么跟这个课文讲义上讲的是这样，我怎么做不来？才会知道有问题。好，那有空的时候就练习。好，这个是我们呢，这个本来呀、啊，这个课程介绍的时候有这样的安排。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实修经验的话，可能啊，各位在座都是久修啦，可能过去我们也一定呢学过很多的法门。当初我们每个人都想说，哎呀，我先把它学下来，以后呢，等到我有空的时候好好来练习，是不是？那一定是没空嘛，对不对？根本没空。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啊，学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到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很烦恼，不知道要练习哪一个，因为太多啦，这个包袱打开全部都是法门，不知道要哪一个好。哦，所以呢这个选择很多的时候啊，你就这个修两天，那个修两天，结果呢到现在一个法门都没有成就，大有人在。哦，所以我们不管啊你过去修什么，学过什么，首先我们要认知啊，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六妙门啊，绝对不会跟你过去所学的任何的法门互相矛盾，不会有这个事情，或者互相冲突，不会。所以要安下心来，耐下心子，好，知道说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高僧传啊，是把这个智者大师啊归在什么禅师里头。你看智者大师啊，他的老师是谁？慧师大师，慧师禅师啊，他的师公慧文还是禅师啊。所以呢这个坐禅啊，这个在中国啊，就是天台这四部禅这个止观啊，是讲的最详细的，整理的最圆满的。好，而且呢智者大师他有东方小释迦的称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好，所以我们要对智者大师的天台的止观要有信心。好，首先有信心呢我们才能够成就。好，而且话再说回来，如果呢你说你过去修得很好，不管你修习哪一个法门，好，那你现在看，哎呀，这个六妙门，这个属随止观环境，这个讲义这几章好像没什么了不起，那你就试试看看。每次我们说这个修属正属，修随正随，你是不是都可以证道？好，那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检视一下呢，我们呢过去所学的是不是啊有学清楚了，有学对了。好，如果呢是的话呢，应该是我们现在不管说到哪里，你过去所学的不管是哪个法门，你现在都可以证，这样才对。好，你不能说哎呀，我只会修我原来那个法门，现在换一个属息法我不会了，我不要。好，那就是表示呢我们对你原来的这个所修的法门啊，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可能这个法门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一门通啊，它门门都应该通的，因为方法是一样的，都是在训练我们得止嘛，对不对？得止之后起观嘛，那你过去那个法门你会了，你应该心已经调的，要它止它就能止，要关它就能关。现在你修属门也好，修随门也好，应该一样都办得到才对。好， 所以可以来检视一下我们过去所修的那个功夫到底踏不踏实，是不是可以融会贯通。如果我们现在呢，不管这个修学什么法门都可以马上契入的话呢，那表示我们原来所修的那个法门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的修行啊，我们的修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不管哪一个法门都应该听了马上就可以契入，这样就没有错。如果法门跟法门之间啊，在只要是佛所说的法，它绝对不会冲突，不会打架。会冲突会打架是人的问题，这个佛所说的法它都是互相融随顺的，所以要请各位放心，要安下心来做来修。因为佛所教的法就是戒定慧，就是这三门而已。所以啊，我们把这个归纳佛所说的法门就是戒学定学慧学，那我们衡量一个人他有没有成就也是看他戒定慧三学圆不圆满。戒定慧三学就是说他一个人有成就的话呢，那我们看看他自己的修行已经圆满了，那就看他戒定慧三学是不是已经修学的圆满，是不是有修有证。那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成就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所有的内容没有超出戒定慧三学。所以我们修止观小止观上面说第一个具五缘，具五缘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持戒精进啊，所以一定是呢，这个戒学首先呢、就是要呢持戒精进啊。那现在我们修止修观，修止呢就是定学，修观就是慧学，所以止观就是定慧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定慧二学。所以怎么会冲突呢？就是戒定慧啊，你怎么每一个法门都还是戒定慧，不会有冲突的。那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啊，我们就能够安心来做，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止观成就，或者呢定慧双修，或者说这个圆满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啊，如果你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呢，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法门，按照这个讲义啊，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呢，很踏实的来修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各位要有这样的信心，先把这个信心建立之后啊，然后呢这个讲到哪里呢，练习到哪里呢，这个一定会有成就的。那还有同学问啊，说这个在打坐的时候啊，常常啊会看到这个自己啊做到很这个心很沉静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灵魂会跑出去，然后看到自己在打坐，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你有没有得旨？有没有？我们后面啊再把这个第三章再讲一下呢，会把四禅八定每一个禅定欲界定它是什么样的状况，味道地定是什么状况，初禅是什么状况，我们把它讲清楚，把这个内容啊它是怎么样的这个现象啊，各位自己做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我现在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到哪里。那别人这样讲我也知道他大概出什么问题，虽然我还没有证到，但是这个教理我们要清清楚楚啊。如果常常啊发现自己的魂跑出去的啊，我们呢可能就要小心一点。为什么？表示你现在这个能量，你这个身体啊，这个能量可能很低，非常低，这个魂才会常常跑出去啊。在这个中医的看法就是啊，肝的功能可能有问题，肝藏魂，所以你这肝功能有问题，魂就常常跑出去，常常跑出去，这样是不是好事情？不是好事情，万一回不来怎么办？会回不来哦，也有人回不来。所以呢，我们呢、这个现象不是好事情，我们要知道，要有这样的正知见，然后呢，回头把这个身体啊，看要找医生找时间把它调整好。睡眠把它充足，把身体调整好之后再来练习，再来打坐，没有这个身体啊也是不能修行的，这个是要在我们在讲这个四禅八定的内容之前呢、有同学提出来了，我们先呢、跟各位回答到这里。好，那我们回到讲义第三页的最后一段，观义有二，一者修观，二者正观，修观者于定心中以慧分别，观于维系出入习相如空中风。 这个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好，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这里，那就是观察。好，在定中我们用智慧来观照，来分别，虽然这个还有很微细的出入相，好，也是有是无啦，或者呢久久才发现自己才呼再吸一次，好，好像这个空中的风一样，好，刮过去一下子就没有了。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也是生灭法，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好，那底下呢说，皮肉筋骨三十六物如芭蕉不食。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来观我们这个身体，你会发现啊，这个身体好像芭蕉树一样。芭蕉树各位看过吗？芭蕉树啊，看起来好像是一棵实实在在的树，实际上呢，你一层一层把它剥开，它中间是空的。好，就用这个来代表呢，来这个形容我们的身体啊，就像这个芭蕉树的情况一样。我们把它看，我们后面会修不净观，好，各位就可以更清楚啊。这个观，这个观身不净啊，观这个身体像芭蕉树一样，不虚假不实，它就是三十二个不净物所组成的，发毛抓吃皮，啊，这个每一个啊，每一个东西呀，组合成一个这样子的人，好，那你说这个头发是不是你？不是啊，皮肤是不是你？不是，骨头是不是你？不是，三十二个不净物，每一个都不是你。可是呢，就把它组合起来，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以为这个是我，实际上是不是的。好，你把一个一个零件把它拆开啊，到最后没有身体可得。如果这个手是不是你？如果这个手是我的话，万一出了一个车祸，这个只手不见了，那我在哪里？我不是不见了吗？可见呢，这个手不是我。好，所以呢，这个不管三十二个不净物，或者是呢有的不净观的修法是另外一个方法，是三十六个不净物，它呢只是呢不净物的组合体。好，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分析的话，眼睛不是身体，心脏也不是身体，肝脏也不是身体，一个一个分析都不是身体，那身体在哪里？结论就是没有身体可得。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来观身体，它就好像芭蕉树一样的虚妄不真实。好，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很难。好，只要我们啊，各位在座有很多啊，学习禅修啊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好，做得很不错的人啊，他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没有这种感觉的也没关系，我只是呢提出来啊，就各位体会一下。有些人呢，他做一上去之后啊，很快啦，几分钟啊，五分钟十分钟，他就会感觉这个身体好像只剩下一团气，没有这个实质的这个身体的重量。好，而且呢这个气团啊好像是什么，好像空中的云，或者呢是我们小时候玩那个踩影子那个影子一样，它是可以穿透的，穿透的，没有实实在在说，哎呀，这个八十公斤的身体一团肉在这里，没有，没有这种感觉，它是非常轻的一股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眼睛偷偷睁开一看，哎，这个发觉呀，这个身体整个气呀，它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好像这个白雾状，没有身体的感觉。好，所以要体会这个身体不是真实的，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真的这个身体不是真实存在的。好，那我们现在呢，不管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观呢，它呢，这个身体好像芭蕉树一样。一个一个分析，它都不是身体啊，发毛抓脂皮肉腱骨髓肾脏每一个部分，它都不是身体啊，没有身体可得，可见这个身体不是真实存在的啊。像我们呢，也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假设啊，你这个眼睛呐、啊，看外面，假设你家一打开就是一座远山啊，你慢慢的你就看着那个山和大地啊，你把这个心静下来之后，盯着那个山看。看久了之后啊，你就会发觉啊，只剩下山的影子而已。好，各位试试看看，如果你喜欢爬山的话，或者你家里刚好有这样子的这个练习的机会的话，重重的这个山啊，你盯住它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啊，只剩下一重一重的影子而已，根本没有真实山的存在。好，那这样子也可以练习看看，到最后呢，是不是都是变成影子而已。好，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做到后来，你就会像这个经上形容啊，如云如影 我刚讲的那个像这个云天上的云朵一样，我们在地面上看云好像有一朵一朵啊，这个像山羊，那个像大象，可是我们坐飞机就知道那个飞机啊，它起飞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这个云朵的云层的，它没有真正云的存在，意思是一样的。那影子也一样，我踩影子，影子不会痛，表示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那种感觉。身体呢好像如云如影，那就是要靠呢平常我们啊观身不净。这个观身不净的基础啊，在这个时候如果再起观的话呢，我们啊要破身见，破这个身见，或者说破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身见，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好，这个身见啊，我们啊无始劫以来啊，每一个人都是指这个色身为我啊，那个贪爱的念头啊能够在这个时候得定之后起不净观，这个观啊能够完全的破除掉啊，这个时候呢就靠我们平常修的不净观。好，修的程度怎么样？修不净观就可以得定。因为不净观啊，我们将来学习之后就知道它可以得定然后入初禅。如果平常就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呢，这个时候来观身不净的话，那它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就可以很快的开发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就能够破除我见萨迦耶见。那底下说心事无常刹那不住，刚刚是呢观这个习像空中风，观身像这个芭蕉树，接着呢要再观我们的心念。这个心念呢虽然已经非常非常的维系，可是呢它久久会升起一个念头然后消失，久久又升起一个念头然后消失，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心念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它也是生灭法。这个经论上都用这个瀑流水来形容，各位如果有这个观察过这个瀑布的话，你看这个瀑布啊，这个一泻千里，它每一个点的水滴是不是都同样一滴？是不是？不是哦，它那个一滴如果可以做记号的话，它可能这边下来之后一流已经流到淡水河入海了，可是这个瀑流水一看每一个都还是一样的动作，可是它那一点的那个水滴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一点。那用这个呢来形容这个心念好像瀑流水，好像那个瀑布一直流一直流，那我们这个心念的躁动性也是一样，一个念头呢攀援一个念头，妄念纷飞，就好像那个瀑流水一样一直流一直流，虽然你看瀑布啊一直在那边，可是它的水是改变的，它流下来就走了，流下来又走了，那我们看眼睛看这个瀑布好像永远都在那里，其实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水了。那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瀑布是生灭法，不是真实有瀑布可得。那就如同我们的心念一样，我们看着它呢升起消失升起消失，那就可以证明心念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呢，我们观自己的念头啊，虽然已经维系到可能很久才升起一个念头，可是呢升起它刹那又消失了，所以呢也可以来观这个观心无常。心念呢它也是生灭生灭的，因此它是无常的。底下呢继续观这个无有我人，这就是观法无我。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身体如芭蕉树，心念如瀑流水，那我们的习这个气息又好像空中风，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时候的我在哪里？我们说这个我它就是由身习心组合的，有一个我在这边修数习随习修六妙门，可是呢现在呼吸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心念也不是真实存在，坐在这边修六妙门的这个身体也不是真实存在，可是在我们的这个观念里头啊，这个身体就是身习心组合的，有一个我在这边修六妙门，结果我们现在分析的结果是身习心都不是真实存在，那我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我由身习心组合，身如芭蕉树，习如空中风，心如瀑流水， 那这个我存不存在？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好，这样就可以证到什么？人无我，证到我不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好，那因为我是由身心喜组合成的，身心喜既然不是真实存在，所以也没有一个我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我不可得。好，那这个就证到人无我。那身法、心法、喜法都是属于法，身心喜都不是真实存在，法是真实存在的吗？那也没有所谓的法是真实存在，这样就可以证到法无我。好，刚刚是人无我，现在是法无我。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知道这几句话其实呢就是四念处的修习法门。好，就是说呢，在定中我们怎么来修这个四念处的内容，里面就是观身不净嘛，观受是苦，观受是苦他这边没有提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受，这感受也一样的，感受也是苦的，怎么证明感受是苦的呢？各位，如果你现在呢早一天啊在外面奔波，现在进到这个教室来，口很渴，很想喝水，那我给你一杯水，你喝下去，哎呀解渴了，还不够，第二杯再给你又可以解渴，第三杯再给你怎么样？不行了。第四杯再给你，不行了，一直喝，到最后你看到水你就害怕。所以很多去吃那个什么什么大汉堡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比赛的啊，可能他原来以为呢我很喜欢吃汉堡，所以我去参加这个比赛，结果这个比赛下来，他可能啊一辈子不敢再吃汉堡了。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在除前一个动作的苦。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口渴了我要喝水，喝水是除口渴的苦，对不对？现在各位坐了，假设我现在在禅堂打坐，坐到这个脚啊酸胀麻痛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赶快颠，然后赶快起来，是不是？好，起来之后除刚刚坐着的苦。好，那我说好，现在上课你喜欢站着，让你站着上课，站着时候哦对，腿好麻，好难过，很想坐下来，又让你坐，再坐个20分钟，你又想站起来了。为什么？表示呢我们每一个动作的变换都在除刚刚前面那个动作的苦而已，是不是？你给他看看，你说哇，如果现在让我能够睡3天3夜，不知道该多好，你找不到时间睡觉。好啦，现在有一个机会来了，让你生病了能够躺在床上一个礼拜，苦不苦？你不是很想躺吗？很想睡觉吗？这时候就苦了，一直躺着很苦，想站起来，站久了又很想坐下，坐久了又很想站起来，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在除前面那个苦而已，根本没有真实的乐可得啊。如果各位学经济学的话，也这个凯恩斯理论也他也提出了，叫边际效用递减啊。你最喜欢吃的那个你就一直买，一直吃到最后你看到他就怕了。为什么？因为他第一口的效用最高，最后一直吃到最后是负的啊。所以这个也很容易观察的啊，这个是观受是苦。所以从这边我们也知道，假设呢我们今天学习坐禅是一直在观身体的感觉啊，这个气走到哪里哦，走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尾闾，或从这个尾闾又上来了，走到任督二脉哪里，你一直在观这个气的这个去向，这个走法，好让这个身体非常舒服，非常舒畅。这一坐坐下来，哎呀，舒服的不得了，下次再来。然后上座之后就再来观这个气，走来走去非常舒服，让它非常的顺畅，通畅无阻，然后心里非常的这个舒服。这样子对不对？不对，因为我们啊今天修习止观，我们说要为了得止，然后得止又不是我们修习止观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得止之后要起观，起观之后能够开发无我空性的智慧，这是目的是在这里。所以呢观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苦了，你又呢打坐的时候又来观这个身体的觉受，表示呢你还是着在身体的感觉，这个身已经告诉你是如同芭蕉树一样啊， 已经是不是真实存在，你又在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上面再去做文章，那怎么会解脱呢？你要做到哪一天会解脱？几辈子也不会解脱，所以这个一定是不对的哦。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知见才好。好，那这个就是这个观受是苦啊、哦。那这个表示呢，这个身体的觉受它是生灭无常的啊、哦。那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都是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来修四念处的观想。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个身受心法就是讲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好，那这个四念处呢，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来修，好，来修这个观。那修四念处的观法，就能够了知呢，身受心法皆无自性，不得人法，定何所依，是名修观。这时候呢，可以破除啊我执跟法执。好，那当然呢，这个定呢，我们知道是因缘所生啊，也能够如实的了知呢，也知道它是无常生灭法啊，就不会执着在这个定境当中啊，这就是所谓的修观啊，就是体悟呢无常空性无我的道理。所以呢，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修观呢？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啊来观察。这个身啊好像芭蕉树一样的不真实，心念好像瀑流水一样的不真实，这个习啊好像空中的风一样的不真实，这个呢就是修观、哦、所以呢我们啊各位在学习禅坐的时候啊，这个教理啊一定啊要在我们啊这个上座之前要先准备好，不然呢你上座好，你说我要得定了之后在定中啊什么都没有，要起观，起观什么不知道，四念处是什么不知道，所有的内容你都不知道，就定在那里，然后人家要做什么？所以一定呢要在我们呢这个上座之前，这些啊这个佛法的正知见一定要先把它准备好，平常都要学习要栽培，然后呢非常熟练之后，在定中得定修止观的时候得定之后，在定中才能起观 啊不然要观什么？是不是？那如果你说我、哦、那我还没得定啊，那我这个要不要学？还是要学。学完之后呢，我现在练习修止，还没有得止没关系，在练习修止的时候，我们呢就观察思维啊，用想的把这个刚刚讲的哦，这个身如芭蕉树，心如瀑流水，习像空中风一样，慢慢慢慢熏习，把它种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等到呢这个有朝一日我得定之后啊，这个你在定境当中啊，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曾经种过的这些啊，这些观的内容，它自然就会爆发出来，会一一的爆发出来。我们将来就是用这些正知见啊，这些正观啊，来断烦恼。好，所以平常的熏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是正观呢？我们看第四页，第四页这一段呢、啊，讲正观。好，正观者。如是观时，觉习出入，遍诸毛孔，心眼开明，彻见三十六物及诸重护，内外不净，刹那变异，心生悲喜，得四念处，破四颠倒，是名正观。好，那前面是讲这个修观的时候啊，在定中起观，好，修这个四念处来讲。那什么时候正观呢？就说你真正已经啊开发这个智慧了，真正的破除了我执跟法执，好，这个时候呢才叫做正观。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啊。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念转了，原来啊我们的心念都是四种颠倒，常乐我净啊。那他这边呢说破四种颠倒，因为平常我们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嘛，但是因为呢这个前面的修观呢，我们已经破除这四种颠倒，转为呢体悟呢，知道它是无常的，是无我的，三界的根本它就是只有苦没有乐，那都是充满不净的，就可以破这四种颠倒，那整个心念呢就真正的转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执着就破了。好，是这个时候破的。好，那借着修观，所以呢你整个 这个心念啊，身心都完全转过来，破除这四种颠倒，开始呢是正确的知见，就是呢知道一切法是无常的，知道呢它是无我的，是性空的，知道呢它是苦的。平常都是用这样的念头来代替我们原来的四颠倒的念头，就是呢完完全全转过来了，这个才叫做正观。心念还没有转过来，只是呢还在修观的阶段，就是虽然是这样的观想，每一座都这样的观想，可是这个执着还在，还是非常执着，还是落入四颠倒，那这个就没有正观。正观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心念彻底的转过来，那也是因为我们心念转过来，我们的身心啊会随着我们的心念的转变怎么样，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身心变化。所以这个时候身心的变化，因为呢我们不同的心念就产生不同的这个身心世界嘛，我们知道呢一切呢唯心造嘛，所以呢我们心念变化之后啊，我们的身心就会跟着起很大的变化。那这个时候身心呢就会觉得呢啊，平常啊没有什么呼吸，平常的呼吸就很微弱，你不用修止观，他这个平常行住坐这个呼吸就很微弱，然后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渐渐的呢自然也消除了。就说你好像不会再为自己这个色身每天还花心思来想说买什么给他吃最好，然后呢给他穿什么最好，还给他听什么最好，给他擦什么最好，都不会再想这些，怎么样让这个身体这个感觉啊这个触觉啊更舒服一点，你所有的心念都不会再用在这个身上了，心念从此之后跟这个东西好像绝缘一样，不会用在你这个臭皮囊上面，想办法要怎么照顾他，给他吃什么最营养的，然后呢怎么样让他越来越流行的啦，越好的啦，越怎么样越舒服的，都不再会动这些念头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呢本来啊可能心心念念都在这个色身上，因为害怕这个身体四大生病了，哎呀不能修行怎么办，我又还没有成就，又这么年轻啊，怎么样，又害怕他这样会不会出状况，那样会不会这个障碍现前，又怕什么，又怕这个又怕那个，现在这些所有为这个身体所有的担心通通消失，都不会再有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身体的执着不再有了，整个都放下来，